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啊，一切都没有问题吧？看得见哈？
那、看得见，看得见。
好的，谢谢。啊，今天最后一堂要跟弟兄姐妹们来思想，跟随基督，到底我们应当如何的跟随？我们星期五的晚上已经提到。跟随基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更多更多的真正认识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荣光，成为我们的一切啊！讲到他是我们生命的光，讲到他是我们丰盛的生命，讲到他是。这个我们行走在他光明中等等。那么当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就要认得让基督住在我们心中，而且能够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让世人看见知道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而且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就有很多的领受，结出许多的福音的果子、生命的果子，能够来彼此服侍，也能够同心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能够做一个给的人，做一个服侍的人，而不是单单做一个做礼拜领受的人。然后今天我们来到最后的一堂，讲到跟随基督。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单单是跟着那救赎我们的基督，赐恩典给我们的基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跟随的是已经胜过为我们已经救赎，而且已经为我们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还要再来的基督。而且他告诉我们，神爱世人，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们跟随基督是有使命的，我们要把我们所得到的、所认识的、所跟随的、所侍奉的、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带给那些需要拯救、需要恩典、需要认识神的这些流离失丧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个照着基督榜样去服侍这个时代的一夜变色的世界。那昨天前天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没有上来，我礼拜五晚上稍微提了一下，因为现在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呢，是我们非常关切的。若是我们特别注意到2020年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灾难，那么2020年可以说是一个天灾人祸年。天灾固然可怕，其实人祸更可怕。那这样子加在一起呢，2020年刚刚到了6月28号，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已经非常多。我们从新冠状肺炎到许多的地方淹水，许多的地方火灾，听说在全世界破纪录最冷的地方，前一阵子都到了摄氏30多度非常的炎热。那很多的地方地震，那许多的地方有战争，或者是许多的灾难。世界可以一夜之间就变色，半年之前谁会想到今天我们居然在家隔离都已经4个月了。那么每下愈况的治安问题、种族冲突现在的BLM 就是Black Lives Matters 已经变成一种在美国是好像是强势一样造反有理，而且抢劫有理已经越过这种法律的界限和侵犯别人的自由和安全了那么许多人祸呢，在这一些事情上面呢就把个人的政客呢借助媒体互相攻击呢，然后也是并不见得真正是为着争取民权比例来说的话 有许多的私心和互相的争夺在背后，这个political correct 啊，所以媒体也很少有能够找到最真实的事实哈，所以有一个媒体就说，唯一报告真相的电台啊，变成好像在美国已经变成一个好像少有的可以用这个来做号召了，表示说别的电台你听不到事实，只有这个电台可以听得到。所以我们在网上在媒体上面我们受到许多的污染啊，因为有许多的个人的一些的争议和冲突和利害关系呢在这里左右媒体。那么道德已经变得无底线啊，大家都随心所欲。正是圣经上面所说末后危险的日子呢已经来到。那么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这边讲到这个末后危险的日子要来到的时候呢，主耶稣也告诉门徒，讲了这些以后呢，主耶稣居然说了一句话，
牧师给静音了，听不见了。
对，因为我上面有个东西在挡住我，我一按的时候变成又静音了啊，怎么回不去啊？最后一句话，耶稣告诉门徒，福音要先传给万民。当主耶稣讲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各处必有灾荒、地震、瘟疫等等的时候，讲完这个，主耶稣下面一句话就是说，福音要先传给万民。主耶稣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一定会变成这样子，而且许多敌基督的要来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呢，其实说不定是灾难的起头啊。我们不要 expect 好像圣经上面说的话离我们很遥远啊，在2020年呢就让我们看到圣经上面所说的很多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几乎就是可以来到啊，所以我们再也没有理由哈好像说我们不晓得在我们有生之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是今天早晨的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还说已经900多万，现在昨天已经超过1000万。其实超过1000万的时间呢，就在昨天下午讲完到晚上讲到之前呢，就已经超过1000万了。因为有一个软体，很多人都知道，它是每一段时间，以前是10分钟就 renew 一次的啊。所以左边讲到这个有超过1000万人已经确诊，然后也超过50万人死亡啊。这是一个算是一个 historical record 啊，但是事实上 CDC 讲呢，即使美国有非常多的患者没有确诊，但是呢却是已经有了被感染，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而且没有发作出来，而且多半是年轻人，因为他们身体的抗疫比较好，所以并没有看得出来，但是呢其实第二波发生的时候这个 WHO 也说可能会上百万的人死亡啊，讲到那么严重。所以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以为安全就安全的啊，这些生病的这么多人每一个都是发生在他身上都是天大的事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在我们周围的哈。那么当然玛丽兰州平常现在比起来还算是比较好的哈，但是当年这个加州也不错但是转眼之间就变成超过20万啊，那么佛罗里达州昨天破纪录的9500多人，一天就9000多人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在大家以为开始建好而且没有问题的时候呢，突然就会来到。基督徒更是要 警醒。那跟随基督呢，舍己被十架才是跟随基督的开始。一个不知道舍己的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随基督，而是要基督跟随他，我们有需要来找他，没有需要就不要。所以我昨天也说，我让刚信主的和同工们一个礼拜只有一次花时间跪在主面前祷告，算一算自己祷告时间多长啊，基督徒就是2分钟到5分钟。那么这样子的祷告到底有什么内容？这样子的祷告怎么跟随基督？这样子的祷告怎么样子能够灵里面活水涌流？怎么样子能够充满了主的爱？那我们当然就听到圣灵就觉得说是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圣灵不会充满这些不祷告的人。但是今天的福音派呢，就是强调唯独圣经啊，强调五个唯独，然后强调一些神学理论圣经，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这些不是全部。法利赛人的圣经比我们还要熟悉，但是他们不肯到耶稣面前来，更不要说跟随耶稣。所以我们不要只在外面听到查查经，然后我们的生命原封不动，一点不受影响。若是我们在神面前不知道什么叫做舍己，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若是我们没有与主同死，我们就不得救因为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因着信他，接受他的救恩，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与他同钉同死，然后一同复活所以呢，我们得到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这个救人呢，不要再拉回来，好像以色列人一直要回埃及一样仍然这个属天的，但是仍然在地上呢为着地上的事情而活，好像一个老鹰的，如果他跟鸡在地上一起抢米饭吃的时候，那么他就浪费了他的天空就好像昨天也说的，像是一个蝴蝶已经可以离地飞翔，但是偏偏在地上爬，像毛虫一样。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要跟随主就要同门天召，奔走天路，先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与基督同定，跟随基督脚步行，这样子的生活呢，才是真正侍奉，才是真正活出基督，认识基督，跟随基督的生活所以这个不是道理这个是很迫切的一些的认知，我们从心思意念开始更改思想天上的事然后弃绝地上的肉体和外面的诱惑要不然的话，今天外面的诱惑排山倒海而来，外面的诱惑引起里面的私欲，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长成就生出死来，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不要让我们到主面前去才懊悔今天没有把圣经的话来认真的看，而是只是为着满足自己所有的平安，向主求平安而已我从网上 copy 了一张刘志雄长老讲的话，但是我忘了放上来。他说我们圣徒的祷告多半都是求主保守我们平平安安活得平安也死得不痛苦，活得平安蒙福，然后死得也不平死得就是没有痛苦。他就说，但是耶稣跟保罗好像不是这样他们活得很辛苦，死得很痛苦我们确实要求活得很幸福死得很平安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其实这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去服侍主，我们把自己献上，主按照他的美意会带我们，我们还没有资格像保罗这样子受那么多的苦，我们更没有资格能够为别人赎罪上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呢，就是一生就是为着神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无论是仇敌，无论是难处，在我们身上更能够显明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而且有仇敌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然后一生被主的膏油所涂抹，然后享受他的同在我们必须先做跟随基督的真正的门徒，才能够使别人信主，跟随主做正门徒大使命的许多的人不太清楚。以前有一个牧师呢他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和我们差不多我们都是20个人左右开始成立的我们其实是17个 然后两年之后我们大概就到了将近200人了。他有一次来我家住，然后就和我讲，因为他比我年长，他说牧姐啊，不要只传福音，重视外面的工作，我们自己先要好好的向下扎根，好好的灵命成长，好好的认识主，我们再去传福音，再去带领别人啊。这个不要羡慕外面的工作。我就和他说了，我说非常谢谢你的提醒，我非常的同意你说要好好的在主里面生根建造啊，好好的扎根，不要想做大事啊，外面的工作。但是传福音不是外面的事，传福音是主的命令，而且两个事情并不矛盾，并不冲突。我们可以一面成长，一面传福音，传福音中间成长，成长中间传福音啊。所以我说非常谢谢，但是我就没讲。过了十年，大概过了15年左右吧，我们教会1000多人的时候，他们才100多人或者100人，他就打电话给我说：“牧姐啊，你来给我们讲怎么传福音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们都不动。”我就和他讲说：“对不起 ，too late， 他们已经不会传福音了，因为一个基督徒去调查，你只要在教会里面待5年，你几乎就没有什么福音朋友了，你的朋友都是教会的，所以当传福音的时候，能够请的人就那么几个啊，和你有关系的特别熟的好朋友偶尔请来，但他来久了也不想来，即使再来的话也变成职业慕道友，就是为着面子来的啊。调查过一个新的朋友，如果他来到教会，他可以带6个人来到教会，因为他的朋友都是不信主的，因为他自己就没信什么慕道友，所以如果教会有不断的新人信主，这个教会成长就很快。问题是说看你怎么样子来认领这些刚刚信主的，一个一个培养起来，把它变成门徒啊。教会要成长一定要门徒为前导，就是disciple oriented， 就是门徒导向，把门徒建立起来，要不然就没有宣教。因为主耶稣虽然说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我们自己如果不知道舍己，也没有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啊，然后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活出基督的荣美，我们也不可能带出门徒来。我们仅仅带别人来了教堂而已，教会而已，最多变成叫了才有，不叫没有的教徒啊。那这不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啊，我们打了折扣，按自己的情形来做。所以主说我在哪里，跟随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你们遵循真理才是真是我的门徒啊。今天基督徒所以软弱呢，就是愿意的就照着做，做不到的就不做啊。所以我们外表不犯错，这是我们的护身符啊。所以啊，来到教会大家都是好好的，离开教会之后呢，大家的本相就出来了。欧美教会呢，在树枝中间的青蛙一样慢慢的沉睡，什么时候被煮熟了都不知道啊。所以当年那样子敬畏神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开国的这些人，今天根本不能想到美国今天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混乱道德败坏到如此地步的一个国家啊。乱世需要跟随主得主喜悦的教会啊，所以我们需要为着基督的缘故，我们教会不管大小，我们做一个讨主喜悦的教会。当年我们刚成立的时候，我向主祷告，就说主啊，不论这个教会大小，让这个教会成为合你使用，凡事照你旨意行的教会。这个是过去很久的事情，所以讲也没关系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牧师，我每一个礼拜分出3天晚上来，把自己关在书房，跪在地上向主祷告，先亲近主，先来赞扬主，然后敬拜主，到最后为教会祷告。因为教会才10几20个人开始，没有太多事情好祷告，但是每一次的祷告都是2个钟头到2个半钟头啊，每一个礼拜3天晚上，连续2年没有停过啊，一直到牧师来了，教会事情多起来了，然后才开始啊这个受到影响。那这也是最大的一个失败啊，领袖最失败的一个陷阱，最可怕的陷阱，就是把亲近主的时间拿去侍奉啊，预备讲道或者等等，虽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亲近主的时间，跟随主与主亲密的时间呢，是不可少的， 那是我们的根源，生命的源头。啊，我今天用彼得来讲，因为彼得哈，故事虽然我们都很熟悉哈，但是在我年纪也不能说老迈吧，最起码是60岁之后吧，我越来越喜欢彼得哈。我在宣教的时候是最喜欢保罗的啊，当然自己教会也喜欢，但是那个时候无论是李希米啦，或者是等等等等哈，都喜欢。年轻的时候喜欢大卫啊，向尊信尊真实哈。那么后来喜欢约翰，因为很喜欢约翰和主的关系，还有约翰福音生命之道。但是年长之后就发现呢，彼得是一个和我们一般平信徒最能够接地气的一个人啊。那保罗我们没办法跟他比哈，啊，约瑟好像也是特别，大卫更不要说啊，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特殊，神特招的，那但以理啊那么聪明，我们也跟不上啊，尼西米也是很有才华啊，那彼得呢，怎么看就看到比我们好的优点就不多哈，啊，这个人喜欢吵架啊。这个人喜欢跟别人争辩，这个人讲话快得不得了，还没有想就先讲出来，自己讲出来什么东西呢可能都不太知道啊，得罪主的话也敢讲啊，然后呢人家就不敢惹他，惹了他的人呢他没有发脾气就以为我原谅我弟兄7次可以不可以，所以这样子一个人，而且又是打鱼的渔夫哈，啊，别人也瞧不起他，说他是没有知识的小民啊，啊，所以这样子一个人主却使用他呢，做他自己怎么想都不能想到的事情。我们如果是把彼得放在四福音的故事的话，我们就知道彼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再把彼得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拿出来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彼得完全不一样。啊，彼得自己都不相信他能够在使徒行传这样的被神大大使用。而且我们也不觉得彼得能够胜任这样子的工作，但是呢主带门徒就是这么带起来的，找到一个别人瞧不起的连他的同伴都不服他的，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这个自夸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这样一个人呢主护到他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我们就没有理由说神不能使用我们。提比利亚海边，路加福音5章耶稣叫他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们说我们一整夜都没有打到什么，但听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一网下去打了2条船的鱼所以他是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开始了他看见主的作为，知道主是何等奇妙的主，所以他那个时候开始呢接受主的呼召主对他的呼召主对他一生有2次的呼召，第一次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一从你的话下网，然后看到这个神迹之后呢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不可能不认罪的，如果他觉得他没有罪，他根本没有被光照，他也不会得救，因为他不觉得他需要救赎不管我们在人面前是多么好，事实上有多么好，也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里面就是一个最终所生的人。所以大卫祷告的时候51篇说，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都在亚当的里面死了，都犯了罪，所以人不需要教导就会贪心，就会批评，就会嫉妒，就会纷争那这些呢在人看来好像是人之常情，但是事实上在公义的神的光中间是不能够接受的，必须要审判击杀的所以从这一个一从你的话下网，然后到最后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主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等等等等，要离开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战彼得说了众人居然会跌倒我总不跌倒，然后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他说的是真正诚心诚意说的，这是他的心态，但他做不到。然后第二次的呼召是在约翰福音21章然后跟随的结果是在使徒行传所以这是前半段跟后半段 那么你跟从我吧，啊，然后不再任意妄为，到最后坦然为主寻道。那我有一本书，可能大家也有，死者一定有，叫做《顽石点头》，是赖若翰牧师写的，啊，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在加州也见过他。他写的这本书呢，居然有492页，啊，加上后面的一点附注呢，大概正好499页，非常扎实的。我今天早上也翻了一下啊，因为很久很久很久没看，啊，他也是把它分成说四福音里面的门徒彼得跟使徒行传里面的使徒彼得啊，这个也是分两个来看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把它连在一起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多次显现，4天之久只讲神国的事情，因为要把他们从人地上的事转到神的国里面来，然后让他们等候圣灵的来到，他们才得着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就基督复活 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是吧？在复活新造的里面的能力，不再是我们的才干和彼得说主我愿意为你死，也不再是保罗当年的那样子的，有比他同这个同龄的人呢更杰出的，不是那一个了。五旬节按照神的旨意圣灵降临，这是一个大事，创世以来所预定的旨意啊。那么使徒们大有能力传天国福音，圣灵呢大大使用彼得。所以彼得的一生呢这是很简单的我的分类哈，也许我还没有看过别人这样做哈，不过很简单的，大概大家也不会觉得很 surprise 啊。他最先按照他的天然是一个顽石，然后被主呼召以后，耳濡面命，在神的面前被主身教言教，慢慢变成活石。那然后呢，当这个圣灵降临之后呢，他整个人改变以后呢，他成为教会的柱石。然后到最后呢，他被神大大使用呢，在国度里面的这个勇士哈，好像这个天国的钥匙呢，神交给他来打开许多的这个外邦和这个许多的门哈，五旬节降临等等哈，很多的事情。像地上的宝石一样在主的冠冕上面发光辉哈，像是这个彰显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像主的美德呢在他身上的光明在他身上表现出来啊。那主呼召彼得呢，从下网打鱼到下网得人如鱼，从顽石到活石到柱石到宝石，帮助我们从婴孩一直到长大成人，使万民做主门徒的门徒啊，照着主的吩咐下网得人如鱼。所以今天讲到跟随基督呢，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在神的恩典和彼得的跟随上面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能够使万民做主门徒，我们自己成为这样子的门徒啊，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把我们这一个每个人在我们里面的都有的那种顽石呢，来到主面前就成为活石，因为他是那唯一的活石，我们来到他面前就变成活石。靠着我们自己呢，顽石一辈子都没有用啊！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自己性格里面的弱点，又想侍奉主，所以就向主祷告说，主我给你20年来制作我。20年之后我在主面前仍然觉得，主啊，我仍然需要，仍然不行，没有达到可以让你来使用的地步，是吧？我再给你20年，等到40年过去了，我就说，主啊，不提了啊，再给我100年都没有，完全要靠你，不是靠我啊。无论怎么样子啊，不是说我被制作到一个地步配侍奉你，而是一面被你制作，一面来侍奉啊。所以我们都能够把自己献给主，从彼得的顽石变成柱石和宝石呢啊，都是因为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单单听到，要让主的手坐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生命里面被翻转，让我们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生活的形态和内容呢，能够充满天上的事情。啊，主呼召彼得啊，这个顺从肉体的顽石、随意往来的生活和侍奉。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随意往来的基督徒，还有随意往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侍奉，没有在神面前祷告， 也没有好好的在圣经上面认真的来遵循。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们就自满自意，以为我们已经在教会是资深的了，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做的事情呢，也许正好与主所喜悦的相反啊。神最厌恶的就是骄傲的人，让我们在神面前永远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跟随基督的活死，跟随基督接受主的制作啊，这是我们的心态啊，活到老被主制作到老啊，越来越完全啊，到最后能够荣耀主，完全的彰显主啊，圣灵充满的柱石啊，按着真理牧养神的儿女，荣耀基督的宝石，圣灵掌管宣扬神的美德。所以呢，如果把它细讲一下啊，就是是一个完死就来接受主啊，认识基督，接受主，然后来到主面前专心跟随基督，做一个活死，然后效法基督，顺服基督，成为柱石，然后见证宣扬基督呢，成为宝石啊，这是我们在地上的啊。顺从肉体的顽石呢，它是随意往来，这些就不讲了，刚才已经讲到了。彼得在看见神的荣耀，他就跪在主的面前说，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么这一点就让我们看出来和许多的今天的渔夫是不一样的。许多的人当看到祝福的时候，主啊，你来做我的王，让我以后每一次打鱼都是这样啊，高兴得不得了，赶快去算一算可以怎么样子发财，怎么样子能够无缺啊。但是彼得不是这样，他看见主的荣耀，他说，主啊离开我，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从这里开始啊，因为他看见道成肉身的神掌管天地这个圣洁的羔羊，他听见主所讲的生命之道，在光中看清楚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彼得在认识主的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得。今天我们在很多神的恩典和祝福当中呢，我们只看到祝福，没有看到施恩的神。当若是我们透过祝福看到神，那我们里面得到的远远比表面上的这个祝福要好得多。无论你的身体的意志啊，你考试考得好了，工作有个 job， 或者是财务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都是为着眼前的在这里感恩。但是我们能不能看清楚，有一天就认识后面这一位听祷告的神啊？那这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在他面前如何，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配啊。那能够发出彼得这样子的声音呢，是他里面真的知道自己不配，而且知道神是何等的荣耀。这是我们对主认识呢必须有的一个起点。我们彼得呢高高兴兴跟随主，其实跟随主是很喜乐的事情啊。但是呢，他跟别发现主还呼召别的门徒啊，越来越多。这些门徒呢有好多看不顺眼的，所以也开始改了烦躁。尤其他的性格呢是好强啊，他就发现有些众这些师弟们哈，不知道长幼有序啊，不知道尊重他，所以他有的时候就非常不高兴啊，一面跟随主，一面在那里争做老大啊。这个无论是雅各、约翰，无论是谁只要有人不服他的时候呢他就一定会讲我年纪最大，我跟随主最久等等等等啊。所以彼得自己也知道自己是顽石一个，但是主没有放弃他。主没有离开彼得他就跟随主那么他主说你要得人如鱼一样，所以他这个网呢就不再是往海里面撒，而且在撒在人的生命当中那个主就带领他走遍各城各乡去撒网，传天国福音，使人悔改归向神彼得就跟随主，所以他变成一个跟随主的活死这是第二次的呼召第二次的呼召和第一次一样，第一次是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打了两船的鱼第二次也是一夜都没有打到什么，主说打到船的右边，一打下去的拉了153条大鱼。那下面有一句话说，网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这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定律或者一个秘诀。我们照主的话去宣教去撒网的时候，鱼虽然多，但是网不会破若是不然照自己意思去做的话，海里鱼虽然多，但是你整夜打不着第二次呼召彼得也是在湖边 啊，就是刚刚讲的啊。那么这个主同样情形之下第二次呼召彼得，但这次呼召就不一样了。彼得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的，所以活死的彼得呢，主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啊，那么很多解经家就说呢，因为彼得在使女的面前呢，三次不认主，所以主要公开的三次呢，来问他解决他过去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太表面了啊。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主的回答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明明看见主的心是在羊的身上，不是在彼得的身上。而且主的话呢，是重在彼得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解决彼得过去的事情。因为彼得要开始牧养神的羊群，主说：“你爱我吗？”那么主耶稣和彼得说的“你爱我吗”都是 agape。那么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是 filio。因为彼得知道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不像主的爱是没条件的。他没有用神的爱的爱来回答主，他对自己已经看清楚自己是不配的，所以主就让他知道说：“你如果爱我，你就要爱我的羊，你就要牧养我的羊，因为你没有爱，你就不能够牧养我的羊。”所以主在这个地方不但是接纳了彼得，而且在这里兼顾彼得，而且在这里要差派彼得做将来要做的事，预备他。所以主的胸怀比我们宽广得多，不是为了审判他啊，因为彼得看到主已经够惭愧了啊，在众人面前他都知道了啊，所以呢，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全心爱主才能够真正牧养主的羊。我从做长老，那这个当年我们若哥最多的时候2000多人，对不对？那做长老是要处理很多的事情哈，是要非常迅速的判断，而且要非常能够有决断力哈，不能够拖拖拉拉。因为每一个周末我去教会，我那时候算过哈，大大小小事情需要找人谈，需要记得去办，或者是干什么交代，或者要开会，大概有30件到50件的事情啊。然后周末算是打仗一样，然后结束之后呢？解决掉了，解决掉，需要继续的就继续，每个礼拜就是这样，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那么做事情很快，然后讲话也干净利落哈，就是为着把事情能够办得 effective。后来我去牧会了，我常常讲到下来就被我的师母责备哈，他说：“你要知道，你现在是牧师，不是长老啊。”你不能够再打官腔，也不能够再这个只是告诉大家怎么做，你要能够体谅他们，有的是要 babysit 他们，孩子在那边哭了，你做长老你就说你干嘛哭啊？为什么这样子啊？不，我不是讲真的哈，就是弟兄姐妹们如果等等这样子，但是你做牧者的话，你先把他抱起来，先拍拍他。痛的话先问问他，关怀他痛不痛啊，给他吹吹，站上腰洗一洗，然后关怀他，然后才说下次小心不要这样子摔跤等等等等啊，才帮助他。所以做牧师做了一下下之后呢，我就明白呢，牧养弟兄姐妹们和治理教会是完全两回事情啊。你一定要有牧者的心肠，你如果没有爱的话啊，你根本做牧师很辛苦啊。那这一点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一个突破的一种的尝试和一种的接触啊，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好处啊。虽然教会的治理仍然在，但是呢，这种的看法就不太一样啊，也慢慢就觉得弟兄姐妹可爱起来了哈，就觉得看到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们成长啊，虽然成长的很慢，但是你看到有几个。这个悔改或者成长的快的话，你心里的喜乐就很满足啊，所以一定要能够体会主的心肠啊，所以主在呼召彼得呢，预备彼得呢，重新建立彼得呢，让他预备好去爱主所爱的羊啊。那主这边讲了几句话是很宝贝的哈，光这一句这边就可以讲很久，但是我当然不会讲很久。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这句话。 我们都很熟悉、啊、但是我们常常回答不出来这句话。譬如说就在疫情发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想做的是什么，常常让我们到了时间就去打开电视手机要看的是什么，当我们时间有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到底是不是一直以主为乐，到底是不是赞扬主的荣美，乐意度主的话。那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仍然读圣经啊，我从很年轻就开始读圣经啊，那到现在圣经已经非常熟悉了，仍然每一天第一次去读圣经。那我是先听英文的圣经啊，一边听一边看，看完之后呢再英文的一起看，中文的再看，然后再把那个心得呢能够写一下啊，总是花一点时间，就是读经不是只有赶进度哈、啊，而是从不同的语言当中来体会这个作者或者圣灵在后面所要说的话，然后有感动你的话呢就祷告啊，那么有心得就写下来啊，那么有的一些需要的特别查的字呢就可以到唯独圣经里面有这个原文解经哈、啊，可以进去看看它这个字是希腊文怎么讲的哈、啊，然后你也到不同的版本里面去看看它怎么说的啊。所以每天早晨当你这个读读圣经的时候啊，亲近主，一天就定一个调啊，让你今天呢就比较能够安然的活在主里面。那譬如说另外我今天读的一个圣经呢，也是每天都有的金句呢，他说你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啊，这个然后为那个什么这个拦住你的祝福哈、啊bless those people who accuse you, who accuse you.、我就想这个真不容易啊。那有人要为他祝福哈、啊，我就把这个经节啊，特别把它留下来。我就觉得这样，我提醒我自己，无论我每天遇到什么事情，所有对我让我刺激我、让我心里不舒服的，我要想到这个经节，主的教导。让我们为他祝福，这个祝福不可咒诅、啊、而且不要生气。那这样子的话哈、你不但应用在你所接触的外面的人，你在家里面有这种存心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孩子不听话你也不会生气、啊、你就祝福他、啊、在主面前呢帮助他，属灵上帮助、啊、对吧。所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嗯，我们常常要求主说，主啊，不让我心中有当灭之物，不让我心里面有一个偶像藏在我的内屋里面、外面看不出来。所以我和神中间呢就没办法隔阂，因为有这个偶像呢，这个东西呢就像帕子一样，或者是像一个石头的心一样，把我心给挡住了，主的话进不了我的里面去。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刚硬呢，像个石头一样，像以色列一样，以色列人硬着心肠。不要再存不信的恶心，也不要再存刚硬的心呢，不让主的爱来感动我。那么、主再来就说呢，你喂养我的羊。我们今天是一个喂养别人，让别人的饥渴得到满足的人呢，还是我们只是在网站上面找一些、好的一些奖章或者一些的神学知识呢，看几本书呢就带着茶经算了，和别人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也不够。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啊，真是要悔改，尤其所谓福音派自以为正统啊，甚至说自己是 fundamental 等等基要啊，别人都是灵恩，别人都是不对的哈。我们和神的关系其实决定一切，生命从宝座活水涌流在我们活水的泉源，然后让我们所接触的都能够被滋润被喂养，身家有粮啊，让神的羊群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这才是主所喜悦的牧者啊。哎，怎么办？这个不小心碰到一个东西，不管它，奇怪，不好意思。OK， 不再随意往来。彼得。用这句话来形容彼得实在是太好了，他是随心所欲的人、啊、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 想争什么就争什么。但是主耶稣呼召彼得，喊他说你要跟随我的话，你就不再随意往来。 这是第二次的辅导，因为主要把十字星段的责任交给他，要带他走上另外一个台阶的侍奉，新国度的侍奉。所以你不再随意往来，我们现在的服事是不是随意往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不是可以就着我给我的职分能够做我想做的事情啊，或者是处理一些我看得不喜欢的事情啊，而且伸出手了啊，我们就失去自由，而且被别人束缚，受人宰割啊，我们失去了申诉的机会，愿意吗？啊，最后一个，他愿意跟随主了，主已经第一次讲他要跟随主，然后但是呢，不小心回头一看，看到约翰，是他的好朋友了，但是呢，却是他的最可能的竞争对手，虽然年纪小，啊，但是非常爱耶稣，所以说呢，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不死心啊，不死心啊，主说，与你何干？所以侍奉主呢，要学习一件事情哈，别人无论如何与你何干？我们是跟随主，不是带着人跟随主，也不是和人家一起跟随主，或者和人家竞争，而是单单跟随主。这个功课学起来不容易啊！我们侍奉主，你不侍奉不会碰到这个事情，你侍奉多了，你就会觉得很多人都与你有干啊！我们的心想到这个，被那个影响。我们相信那个就侍奉不下去，看到那个就不想去和他一起祷告，看到那个人就觉得他的意见呢，他提出什么来我都不支持啊，然后因为他跟我不好啊，或者等等啊，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啊！当然我举的例子并不见得是合适的例子哈。然后我们的心归向主吗？单单愿意跟随主吗？这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啊。我们无论是刚信主的，无论是我们做牧师长老的、同工执事的，我们的心都完全归向主吗？单单跟随主吗？啊，所以你跟从我吧，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那今天经文两句话很关键。第一个句话啊，是更新彼得的呼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所以跟随基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一切放在祭坛上，活祭的奉献，主权的奉献。保罗所说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第二个事情，保罗的跟从，你跟从我吧，就是这么简单啊啊！不但随意往来，走自己的路，因为你要跟从我，所以不是耶稣跟随彼得或包容彼得，而是你跟从我，而且呢，你把手伸出来啊，不再为自己争别。第三个，与你何干？不再看别人啊，就是单单跟随主。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做主门徒不但要跟从哈，不但信要信从，不但听要听从。这两句话我很是一个深深的体会啊，因为他这个是讲到啊，这个希伯来书哈啊，讲到以色列，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以色列在旷野的路程啊。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十大神迹啊，十大灾害，然后红海分开，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然后路上有许多许多的神迹，但是他们不信是不可能的，但是信而不从，所以倒闭旷野。他们在西乃山听见神从山上发声，雷轰地震，闪电等等，把他们吓都吓死了。听见没有？当然听见，但是听而不从。所以真正做门徒的是听了信，信而顺从，听了听而遵从。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甚至于说才是爱主的，若是不然的话不算爱主啊。要舍己，天天背着十字架跟随主，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而不是我们在哪里主与我同在，而是主啊让我跟随你啊。充满圣灵，充满的注视，持定真道，牧养神的儿女。保罗彼得讲的很了不起的话，这是当他在使徒行传这个十一章又一次，他就讲到他三次讲到他下哥尼流家里到该撒利亚去让哥尼流他们全家信主给他们施洗，与他们同住，与他们吃喝， 犹太人是绝对两千年来是不许可的事情，所以犹太一回去，所有人起来攻击他。他就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够拦住谁、啊、所以彼得已经不再是一个使女面前都否认主都、退去的人、啊、神打发彼得到哥尼流家里传福音，不但对彼得是一个突破性的意象，也要付出他无法承重的重大的代价，面对整个犹太信徒的强烈反对，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带给外邦人，要执行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使命，顺从圣灵，借着他向外邦人去撒网、啊、我一口气把它、读完哈，因为这是一个、启发性的一个意象和一个使命和一个突破和一个挑战、啊、彼得在、约帕家里楼上等候、吃饭的时候，然后看见异象，天上有一个大布下来，里面包着地上各样的走兽，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的，因为不洁净的俗物呢，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一连三次，彼得讲六句话，六次声音呢，彼得都没有接受，因为两千年来的传统呢，彼得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接受这样子。他在思想这个事情，然后圣灵告诉他，因为哥尼流家里的人已经在问说，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在这里吗？说这是我打发来的，所以彼得就下去了、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彼得就知道神的启示，神要他去做一件事情呢，对他来说代价是他付不起的，因为他只要这一下去，他整个耶路撒冷好容易得到的被大家尊重的大使徒的位置呢，就失去了，因为所有的犹太人，哪怕这些基督徒，都是有犹太两千年的背景在后面，摩西的律法、亚伯拉罕的割礼，这两件事情呢，是根深蒂固的，成为他们最骄傲的传统。那彼得下去的时候，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吃喝，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彼得下去，对他自己来说，是比他的为主舍命呢还要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下去了，因为我想呢，他下去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来主和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人家对你的接受比下去替我丢脸的事情你更深吗？或者是 你不愿意忍受别人对你的误解呢？因为这个对你来说啊，受苦你不怕，被别人误解你受不了，这常常是我们的感受。但是彼得下去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知道说，神能够改变彼得这个好面子的人，这个一直要做老大的人啊，这一个随心所欲的人，有一天被圣灵制作到一个地步啊，被主制作到一个地步，他下去了。被制造成为柱石，耶稣完成的救赎从死里复活，创世以来的计划从此展开，圣灵要降临，福音传遍万民。那么这个时候主拣选了彼得，让彼得下到安提亚家里去，好吧，哥尼流家里去。主没有把大使命交给大能的天使，而是交给软弱的门徒，像彼得一样啊，这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尤其是圣灵要大大使用的彼得。彼得被神制作差遣来承接时代的使命、啊、所以这一个器皿呢，本来是一个顽石，被主成为教会真理的柱石、啊、那这一篇 讲章呢、是彼得的讲章，在使徒行传里面、啊、非常的、可爱、啊、也非常的宝贵、啊、它里面七次讲到你们、啊、然后七次讲到他们，一个你们或我们的话，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讲到他们就是外邦人，这个你们也是犹太人哈、啊。你们知道神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让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知道而且相信，就是哥尼流啊，知道人心的神给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像给我们一样。刚才读的经文，神又借着信心接近他们的心，不分他们我们。为什么施但神把我们和我们祖宗不能负的恶加在外邦人的身上，就是他们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彼得这个话就是因信称义、啊、虽然因信称义我们都以为是保罗说的，其实彼得说的非常清楚、啊、因信称义、啊、跟随基督必须顺从主吩咐。我们学了体贴肉体，圣灵不体贴肉体吗？我们学会了只听从神不讨人喜悦吗？你不要，我们不要以为这句话很容易、啊、我们真的去学的时候就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顺服的话，我们所得到的喜乐 和突破是很喜悦的事情、啊、我们才那个真正的跨出一步来。我们是神良善中心有见识的管家吗、啊、有见识的管家就是认识神的旨意的。所以唐崇仁牧师我听他讲到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啊、有一句话我觉得他常常来引用，虽然讲的有点粗哈。他说神的家中充满了一般，他特别讲这个比较是传统过去的家庭教会哈，充满了一般良善忠心的大傻瓜、啊、就是也良善也忠心但是没有见识、啊、所以被很多的东西呢就会 confuse 的，也不知道到底是就是发热心但是呢却缺少见识。这是他说的话哈。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有见识的人就是知道主人要什么东西，管家就是照着主人的意思去做，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照自己意思去做的话不是一个管家、啊、那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仍然宣教嘛？那按照这个时代实在是难啊，现在不被人家逼迫、在家里、好像逃避这个 COVID 一样的关在家里不是安全嘛？啊、但是这个悖逆的时代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说福音要先传给万民，我们肯听吗？我们肯去吗、啊、然后它变成宝石，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的，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彼得的一生到最后就是赞扬主的荣美、啊、也这个、宣扬主的荣美就是宣教、啊、然后 让成为宝。所以神使用他呢、啊、耶路撒冷坚固弟兄，使徒行传第一章120个人马可小路上祷告，第二章五旬节来到一撒网3000人得救，然后第三章在门口宣、传福音跟约翰，然后一传福音5000人得救，这个人数写在第四章但是发生在第三章，然后第四章第五章都连续的没有停过的官府开始逼迫、第五章亚拉尼亚撒菲拉，撒旦外面的逼迫不能够胜过的话就用里面的腐败借着人心中的贪婪和虚谎和撒谎要欺骗圣灵。如果没有圣灵丰富的同在，没有一个活在圣灵里面的人就不晓得他们做的事情。但是当有人在主面前属灵上面站得住的话，仇敌的诡计光明的天使都会被除去、啊、第六章开始在怨言里面借着教会的侍奉和需要预言来让他们能够分心，但是他们能够看得出来不能够放下祈祷传道。所以这是教会成长过程三个最大的陷阱，第一个外面的逼迫，第二个里面的腐败，第三个侍奉的忙碌，让神的传道人让教会的同工们能够、妥协或者是、没有好好祷告，失去了警醒，或者是忙外面的事物、缺少了祈祷。祈祷是我们自己建立和神的关系，在神面前领受意象和能力。那传道就是把神的话讲出来，不是讲自己的、更不是到网上面去找资料而讲的。在撒玛利亚圣灵浇灌下来，因为这是代表、主耶稣的大使命。你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弟子做我的见证，尼哥底母也是那外邦的五旬节，在耶路撒冷坚固因信称义的信仰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所以圣灵的浇灌五旬节就只有一次而永远的、啊、但是因为也神特别的怜悯，在撒玛利亚在、哥尼流代表整个外邦、啊、也是一次性的、啊、那么主彼得年老的时候务要牧养你们圣中神的群羊 God's flock， 就是说神的羊不是我们的羊，按照神的旨意不是我们意思 God's will 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willingly，不是出于贪财，不一定是财就是好处、啊、乃是出于乐意 eagerly、啊、也不是管辖你们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being examples。 所以这是彼得到年老的时候他所发出来的光辉，在神面前的 对长老的劝勉啊，所以保持着彼得，神用他兼顾各地的教会啊，经过烈火熬炼，神手中的制作，最终成为神国中发光的宝石，成为合成使用的贵重器皿，在真理上奠定了硬性称义，使外邦人不再受割，不再凭割礼得救，直到应验主的预言，为主寻道为止。好，那前面一段呢，就讲到这个彼得如何被神制作，从顽石变成活石，变成柱石，变成宝石。那也看到主的怜悯啊，在这个顽石的身上能够把它制作变成宝石。所有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的见证人，都是接受主的制作，然后被主制作成为合用的器皿，成为那个时代的服侍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啊，让主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环境，我们也应当把自己献上，让神接受神手的制作，在他怜悯恩典的智慧当中，把我们做成他要我们预备我们去行他要我们所行的善，因为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啊。圣经里面好几次都是讲到这个，无论以弗所书第二章啊，无论是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无论是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都是让我们预备行善，行神所旨意里面要我们生命在地上这段时间里面所要做成的功啊，他要预备我们，制作我们。那我们现在就要用在我们身上。彼得跟随了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主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人，也看见主看到这些人呢，怜悯他们，就是非这个阿嘎皮的爱在他们在主的身上，这个是肠子打结的意思，就是肠 tie to a knot 啊，就是那样子的忧心，甚至于会疼痛生病的感觉哈。所以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啊。我们就应该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话，就要跟随主走到各城各乡去。所以主是在会堂里教训人，会堂里面多半是以色列人归向神的，就成全圣徒，宣讲天国的福音，就是对那些需要福音的人讲天国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呢，就全人关怀或者对弱势群体的人关怀。所以我们跟随基督呢，就要传天国的福音，效法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就是城市和乡村呢都不会忽略掉，意思就是说呢非常的彻底的去传福音，而且是殷勤的，不会因为小乡村就不去，也不会因为大都市在里面待久一点传天国的福音呢，来教导神的话，关心协助弱势群体，使万民归向神，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啊？到远在本地也好，在远方也好，直堂建立主的教会，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来成全圣徒建立门徒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能够生生不息的传承下来，一直到主再来。所以我们是有使命的主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呢，这个末期才来到。那么天国福音呢什么地方去下网，是谁去，那么如果是合用的器皿，人对的哪里都可以做人不对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宣教Rick Warren 不是这个George Volvo 2007年来过我们蔡传大会，应该是2007年，他就说 cross the ocean 跨洋过海和 cross the neighbor's street 就是跨过到邻居的马路，都是一样的，你不去的话福音不会传过去的。也在于我们如果本地不传福音，我们也到天涯海角也不传福音，如果我们不是一个门徒，我们在本地也不会传福音，在远方更不会，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会传福音的人，不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更不能够让别人做门徒所以我们短宣也好，访宣也好，我们不是去外面做一点善事而已哈，那只是一个预工，我们乃是让人家看到。很多短宣队出去呢，有的就说你，有的就说你忙的话就算了，我们把账号给你，地址 落在地里就死了，然后有了鱼多到让它喜乐的，我宣教多年哈，像这火在烧一样哈，那个好像不去不行哈，那个那我这是在我们若歌教会30周年的时候，我出了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就是中国的骨肉至亲最大的无神论国家啊，第二个呢，分散全球的华人和后代，第二代、第三代一直出来，第四代就出来了，这个就是 diaspora 的 ministry 啊。第三个就是 cross culture 啊。跨文化的宣教，第四个就是本地的，无论是近文化、异文化的宣教啊。其实香港、台湾、国内还有很多别的地方，马来西亚，我们虽然都是华人，但是我们的习惯和文化呢，多多少少有些差异啊。那更不要说本地的印度人多得不得了，然后还有美国人，还有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啊，无论是回教徒，无论是别的哈，佛教徒。所以教会呢，要建造教会成为宣教的基地，在这里培养门徒。我常常鼓励一些教会小的牧者们不要灰心，虽然教会忙不过来，同工们也不觉得牧师应该出去但是呢，在这里带起门徒来呢，当门徒们成熟起来，他们自己一定会宣教，他们也会反过来请你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带领他们出去宣教因为门徒才是宣教的一个根据。那福音进到中国，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马里逊，无论是戴德森到内地，无论是米莲不能进到中国，然后在这边跟着马里逊翻译圣经等等哈。那富人人进到云南的宝山哈，在那里带了10年才带一个人信主，到最后的话这个他死的时候90%以上的历史族人都信了主。那到今天还有40多万的40%的历史主人信耶稣哈，就是一个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这些。那我就把中国的宣教哈列出10个范围哈，没有时间去细讲。那领袖培训是最重要的哈，因为什么样的生命带出什么样的人来纯正的教导带出纯正的信徒来哈，所以领袖的培训是要最高的 quality 这个是他们现在已经接受30多年来的培训哈，他们已经非常优秀许多我们进去的人呢，他们都觉得我们讲的根本没他们好，他们开始已经审核我们够不够资格了，所以不像这个80年代90年代那样子的需要哈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激励，我们进去的时候呢更谦卑更认真中国城市化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个城市教会校园教会专业人士的都是我们要注重的事情那城市教会新兴城市教会现在是一个代替家庭教会蓬勃的不得了那是因为大环境，所以现在受到限制。社会的民工有3亿人口叫做外来工作者，然后少数民族呢55个，但是其实490个。那这个49年之后，外国宣教士都被赶走缺少中国的宣教机构进到这个荒山野地去帮助他们。少年人有2亿，儿童有3亿救灾呢，重残人口有1300万，这个是像瘫痪一样的。另外呢，这个残废人员将近8000万福音网络施工现在已经有8亿人口在用手机了。妇女施工呢还没有展开，但是呢，自杀率最高的是15岁到35岁的妇女，这是中国的官方的统计数字。那孤老施工，老人增加的不得了，将来会 double。那子女不足怎么样子能够将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呢？其实不但家庭着急，政府也着急所以怎么样子合作，怎么样子处理。那给大家一个电话号码086是中国38619938是妇女，61是儿童，99是老人。所以呢这3个地方呢是我们需要再回头去帮忙去祷告帮助他们的。最后一个海归包括小留学生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别的我没细讲我就把海归列出来，因为我这些年也参与海归的施工2016年留学生回国的比率已经高达 82.23%， 就是说出来100个回去82个那你从2007年4万4一年到了2018年的 519400人，一直在增加。今年出来的留学生已经超过60万啊。那当然因为现在中美的关系比较紧张，但是呢已经出来的啊，回去的比率可能会更高啊，未来几年可能出来会暂时减少一下啊，但是希望这种这个tension 能够很快的过去哈。但是我们就看到海归啊，每一年回去有这么多人，但是海归流失率的，一般对海归流失率的的理解都是80%回去就不见了。很多原因，我列出20多个原因，但是现在没时间讲啊。那很简单的，那、啊、这个啊，这个是分布了，这个多半是本科生，中间最高的是本科生，这个是本科生，这个是硕士班，这个是高中生越来越多，可能又增加了。然后博士班很少，然后专科啊，然后这个初中的，还有小学和以下的啊，所以这是政府公布的啊，2018年公布的。那海归特殊的背景呢？因为海归从无神论的国家出来，价值观哈啊是成长过程里面所塑造的。那么来到美国期间呢，接触时间越来越短，当年是读博士的，就5年到7年哈啊，如果再加上硕士的话啊，那么。现在呢有的出来就是本科生啊，几年就完了，如果只是硕士的话1年到3年就结束了，所以在这边待的时间很短，然后又很忙啊，又想要多认识美国社会，所以到教会来的时间呢就很少，而且查经班呢也没有力量把他们 follow up 啊，所以他们真正参加聚会的次数呢，到他们真正信主从慕道到成觉志，然后开始有查经，开始慢慢带领的时间太短，啊，还不够就已经走掉了，啊，所以海归多半孤身面对生活信仰的挑战，啊，国内教会对海归呢缺乏地气，排斥他们，认为他们什么回来都没有了，就是傲气、洋气、土气啊，所以啊，海内外教会要一起跟进，要不然的话他们被排斥，因为也是北美教会需要注意一点。因为我们把一个错误的观念带给他们，从他们还没有来美国读书，我们就联络他，然后到机场去欢迎他、接送他，然后给他安排这个安排那个，所以他从来就是来享受的，啊，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给，哪怕信主之后都没有转变这个概念，所以他回到国内去之后呢，他也认为国内教会应该来接他、来照顾他，把他当成公子哥儿或者是什么尊贵的人来照顾，没这回事，啊。所以他回去以后当然就觉得人家不欢迎他，也没有让他觉得舒服的地方去，而且设备呢冷气啊环境呢也没那么安全，所以海归的流失率还有工作的忙碌，忙得没早没晚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一定要扎扎实实的来带领啊，这个是没时间讲哈，要加速国内学者家属的福音工作，加速信徒的跟进，栽培黎明建造，成立海归施工培养使命感的同工哈，我在若哥离开之前，出去牧会之前，成立了海归团契，然后也是他们也我走之后，他们也开始带了这个海归的主日学13个礼拜的一个课程啊，让他们了解这个现象，然后怎么样子扎扎实实，然后回去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 network 能够去合适的地方啊，然后落实由培训欢送到认领的阶层。专职的牧者来培养来帮助他们海归啊，支持海归宣教士和海归的施工啊，若是有海归宣教士就专一照顾他们，参与回国前及回国后的退休会，帮助国内的牧者把海归带成门徒，不仔细的祷告成为宣教的中国啊，这些只是抽出来的2张而已啊，那这是我们在东南亚的天波地啊，我们去支塔。那栋楼就是我们住下来，刚开始一个月1400块钱美金哈。我们到庙里面去传福音，把大学生带到这个地方来住，一个礼拜5天晚上，给他每天晚上给他上1个半钟头的领袖训练，主要是根据圣经里面的原则哈，然后带他们信主，然后能够让他们住的免费这样子哈。然后大概2个半月到3个月他们可以信主，所以在这边呢。就带了这个一个成立一个教会，后来又支了一个堂哈。那我跟张宝华牧师在那里啊，张宝华牧师已经退休了。那这是我们在泰国，还有在缅甸， 在那里的一些地方啊，给他们施洗啊，穿着他们当地的衣服，然后支持他们那边的小学，我们送两个老师去那边帮助。这是我当年在缅甸带的一些的一些小神学生啊，不，那个时候他们现在是有个300个传道人，正好打仗，所以很多的同工都赶回去啊，照顾他们的孩子们或者是教会。那我是去那边做讲员哈，那这是在这里，这是在泰国的戒毒所，我们去了3个。那这是非洲很多的施工哈，工厂大的不得了啊，在尼罗河啦啊，在这个肯亚啊，乃洛比啊，在南非布道啊，跟宣教士在一起，然后在苏丹的难民啊等等这些哈。然后这个是全世界几乎算最危险的安哥拉，街上看不到中国人，看到就被抢啊。这是去了中亚洲，杨长老他已经过世了，他的妻子昨天被主接去了，杨师母哈，是非常可爱的尊敬的大姐哈。那每天早晨他们的学校，回教的国家，每天早上7:305个学校，就是从小学到高中毕业，2个孤儿的学校，1个长暂的儿童啊，这8个学校每天早上7:30有晨更啊，半个钟头读经祷告唱诗歌，你在美国都没有啊。所以我在其中一个学校呢去照的相啊。那这是这个罗尚 Congress 啊，第3届在这个南非哈啊，什么什么什么 Fred 啊，就是在南非这个举行的哈、啊。那我也去参加。这是在印尼的2011年的第8届的世界华府哈、啊，那李秀全交棒给这个陈世贤牧师哈、啊，那个是空中英语教学的那个彭老师哈、啊。那我们在美国啊，司着主办的这个蔡泉大会啊，现在是加州南部啊也都有了啊，那欧洲跟英国也有哈、啊，所以啊，你们教会的这个Wendy 是里面非常挑重担的核心同工哈、啊。那父怎样差遣的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以神差遣爱子降世为我们舍命赴神。就是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那么基督差派我们背着十字架来，使万国得知他的救恩，列国归向他。神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主说：“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告诉门徒：“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彼得怎么跟随了耶稣，把福音能够带到外邦啊？主也照样差遣我们。主怎么差遣了保罗，也这样差遣我们。啊，最后呢，讲到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哈，讲到这个毫无保留 William Porter 的故事哈，毫无退却，毫无遗憾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他是一个算是一个财主的孩子吧，在1887年7岁就委身然后要去做宣教士，所以他去耶鲁读书的时候呢，耶鲁那个时候的学生可能是1000左右吧。他们3个人早晨他就带着他们读经，当他毕业的时候几乎有上千人开始这个成根、啊、当年的美国这些最好的学校都是教会办的、啊、他父亲给他一本书呢，他后面写了一个毫无保留完全奉献的跟随主，然后他去 Princeton 神学院读书、啊、他的朋友就说你确定要走这条路吗，你为什么不接爸爸的企业呢，他下面就写一个 No retreat 毫无退却，然后他要到中国去，要到兰州去传福音啊，他先到埃及学阿拉伯文，不幸在那里呢，才1个月就过世了，得到这个脊髓脑膜炎，才25岁。所以他的父亲到埃及去收拾他的遗物呢，就看他的圣经，最后呢又加了一句话 ：No regret。啊，他没有到中国啊，但是呢 ，No regret， 因为他跟随了主，他毫无退却的跟随主啊。所以这是他的照片。那这是在兰州第二人民医院啊，就是他遗产的他财产的1/4在这里盖了一个医院啊，今天还在那里，所以他可以过一个非常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为了主答应主跟随主落在地里饲料，中国都没有去，但他的爱心感动了多少的非但是华人而且全世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毫无保留毫无退却毫无遗憾，从顽石变成活石，然后变成柱石，然后变成宝石。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题是说在谁的手中， 愿意交给主呢，他是握在自己手里；愿意跟随主呢，他是要主祝福我们，跟随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过了五分钟，很抱歉哈，这个最后一天哈，多了五分钟啊，时间还给张传道好不好？或者还给袁弟兄啊。